白白所赐的恩惠。第二章，凡你所摸的都必蒙福。现在我希望你能看到，神对成功的定义跟世界的定义正好相反。世界看你拥有什么，而神看你拥有谁。世界体系是基于你的成就，而神是看耶稣在十字架上为你所做的。这听起来很简单，但不要因为它简单就忽略它。福音是简单的，只是被神学家给复杂化了。你可以选择以这样的方式生活，依靠你自己的优点，赚取，完成，为积累财富而拼搏，按照世界的定义去取得成功。或者你今天就可以做出一个决定，完全依靠耶稣，依靠他白白所赐的恩惠，以及他在十字架上所成的功，使你成功。归根结底就是依靠谁的问题。今天你依靠谁？是你自己还是耶稣？你想要自己去征战，还是想要全能的神、创造天地的主为你征战呢？你看，当你依靠自己，你要承担环境所带给你的所有压力、重担和忧虑。但若你在生活里每次都依靠耶稣的话，你必会成功。圣经记载了一个美好的应许给你，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腓立比书四章六节。当你让耶稣成为你的成功的源头，你就不会有压力，神的平安会保守你的心怀意念。平安一词希伯来文 shalom， 它包含平安、兴盛、健康、完全、可靠、保障的意思。在耶稣里，我们拥有的是多么强大的堡垒啊！在危机中，耶稣能拯救你。朋友们，你周围的环境可能显得暗淡，你的银行账户可能已经枯竭，由于企业重组，你可能失去了收入来源，你可能没法支付下个月的房租，也许你的房子很快要被收回，你可能深陷信用卡危机，你曾经信赖的朋友可能会令你失望，也许你刚刚收到一份可怕的医疗报告，好像整个世界都崩溃了，你感到心碎、沮丧和失望。现在你能做什么呢？亲爱的朋友，现在就是你从自己转向耶稣的时候。在你沮丧的时候，你可能会想，耶稣能为我做什么呢？他能救我脱离危机吗？答案是肯定的，是的，他能。他能解救约瑟，也能照样解救你。约瑟，他父亲的掌上明珠。让我们从圣经里约瑟的生命来继续吸取强大的真理。他的故事从创世纪第37章开始，他的父亲毫不掩饰地爱约瑟过于爱他的众子，他唯独给约瑟做了一件精美的彩衣。彩衣在希伯来语里的意思是指一件有许多精美颜色编织的上衣，这是非常尊贵的年轻男子和未婚女子穿着的一种特制的长袖外衣，所以与他哥哥们身上普通劳动者的服饰完全不同的。约瑟的外衣不是用普通衣服的粗麻布编织成的，而是以高档的亚麻精细巧妙的编织而成。这个为什么很重要？是因为这件彩衣不仅意味着约瑟比他哥哥们穿的外观好看，而且也意味着在父亲眼里他更喜欢约瑟。这件精美的细麻布外衣使约瑟不必去承担家庭责任，意味着约瑟不必像他的兄弟们，他不需要到田地里做工和照料羊群，他只需要跟他的父亲为他父亲带来了喜乐。这是多么绝妙的一种工作啊！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发现约瑟多半时间是陪在父亲左右，而他的哥哥们却是在炎炎烈日下劳作。因此 约瑟的才艺说明了他在父亲面前有一个特别恩宠的地位，并得享安息。那么就难怪他的哥哥们每次看见他身穿彩衣，就会想到父亲爱约瑟胜过他们中的任何一个，充满了嫉妒和羡慕，所以他们就恨约瑟，不与他说和睦的话。此外，约瑟还跟哥哥们分享他从神而来的那两个梦，而这些梦只会加剧他们对他的憎恶。他们为之愤怒，并且嘲笑他说，难道你真要做我们的王吗？难道你真要管辖我们吗？约瑟的哥哥们背弃了他。一天，当约瑟的哥哥在多滩的田野牧放父亲的羊群时，他们看见约瑟从远处走来，天真地朝他们挥手。他们知道父亲派他来检查他们，想起他上次来监视他们，并给父亲雅各打小报告，他们就怒火中烧，愤怒夹杂着嫉妒充满了他哥哥们，使他们同谋要害死他。他们彼此说，你看那做梦的来了，来吧，我们将他杀了，丢在一个坑里，就说有野兽把他吃了，我们且看他的梦将来怎么样。充满热情毫无戒心的约瑟走进他的哥哥们，准备和他们拥抱，结果没有任何预告，他的哥哥们就抓住他，粗暴地剥下了他穿的那件漂亮彩衣。尽管他拼命挣扎，还是被拖到不远处，被丢进一个坑里。约瑟原以为哥哥们和他开玩笑，只是个恶作剧而已。可过了一会儿，哥哥们回来塞住他的口，把他绑起来，交到一伙要去埃及的米甸商人手中。他的那些想法一下全没了。再次，当我们看见约瑟时，他被捆绑着，在埃及市场像肉一样被售卖。当神与你同在时，这不是结局。在这一点上，有谁会比约瑟的处境更糟呢？他整个世界经济崩溃。几天前，他还在父亲的怀抱，但现在，他自己的哥哥出卖了他，他被剥夺了一切，在外邦沦为一个卑贱的奴隶。不是你拥有什么而让你与众不同，而是你拥有谁，这会使你卓尔不群。这是约瑟的结局吗？根据事物的自然发展，看起来就是这样。但尽管约瑟出于种种不利，耶和华的功却远没有结束。从上一章内容中，我们知道即使约瑟处在这般田地，但耶和华却与他同在，并且在他人生最黑暗凄凉的光景中，神却称他是一个百事顺利的人。记住，不在于你拥有什么，而在于你拥有谁，这会使你卓尔不群。耶和华怎能称一个没钱也没名的年轻奴隶是成功的人呢？让我们来继续约瑟的故事。创世纪39:3告诉我们，他主人（括号波提乏）见耶和华与他约瑟同在，又见耶和华使他手里所办的尽都顺利。这是一个有力的见证，给相信耶稣的人带来了指望，就是在你生活的每一个领域里，你都可以相信耶稣。你能想象你所办的每一项工作任务，甚至是差事，都会变得顺利吗？你的手会成为祝福的双手，若你触摸你的家人，他们就会蒙福。你的公司可能因为一个困难的项目忙得焦头烂额，但一旦放在你手上，这个项目就会成为祝福。无论你走到哪里，都会成为别人的祝福。请期待，无论你到哪里，祝福就到那里。在我们做的一切事上都有神的同在。现在接下来会如何呢？当你像约瑟一样依靠神，主耶稣就会让他发生改变。约瑟不依靠自己的技能或经验，他从来没有当过奴隶，他也无法依靠他的家人。他父亲毫不知情，因为他相信约瑟被野兽撕碎了。约瑟所有的就是耶和华的同在，他倚靠耶和华去见证神的同在，通过他彰显神的大能和荣耀。 当你的生命中见证神的同在时，就是神的荣耀通过你发光之时。这就是你和我所需要的，在我们一切所行之事上见证他的同在。你看，有他的同在是一回事。所有基督教徒知道神的同在，因为他们接受他做他们个人的主和救主。但神的同在何时成为你生命中的见证，他的荣光就何时通过你发出来。即使是波提乏，一个异教徒都能看出来。别忘了，约瑟的主人波提乏是不信神的人，他是一个拜偶像的埃及人。然而当神的荣耀之光借着约瑟手中所做的见证神同在的时候，就连这个不信的异教徒都能看出约瑟的生命里有神特别的恩膏、能力和祝福。波提乏惊叹，不仅承认耶和华与约瑟同在，耶和华使他手里所办的尽都顺利。是不是很有趣？波提乏不只是得出结论说约瑟是个好员工，并且波提乏能够看出来约瑟凡事顺利，不是因为他干得好，而是因为有神与他同在。创世纪39:3告诉我们，耶和华使他手里所办的尽都顺利。这不可能是波提乏的灵性洞察力，他不是信徒，没有灵性来洞察神的事。因此这告诉我们，波提乏一定是亲眼目睹了实实在在的好结果，他一定是看到了超自然的结果，他知道那绝不是世人能够做到的。或许波提乏命令约瑟去为他的家挖新井，约瑟挖的每口井都能出水，即使是在干旱之地。也许约瑟伺弄的田地比周围的田地有着更加惊人的收成。也许波提乏看到当家里的孩童得传染病时，约瑟呼求他的神，结果他们都得了医治。无论是什么样的情况，反正波提乏知道他所亲眼目睹的见证绝对不是约瑟努力的结果，是由于耶和华与他同在，是神使他所做的尽都顺利。是不是很美？渴望拥有耶稣一样的果效。我祷告并且渴望我的事工能得到与约瑟同样的果效。凡我手所做的，我想让人们看见耶稣，唯独看见耶稣。如果我为一个生命的孩子祷告，我确定不是我自己的手能够产生果效。如果这个医治单单是因为唯独牧师才产生的，我敢向你保证，孩子仍然是得病的。不，我想要的是只有耶稣才能产生的果效。当我传讲耶稣和他完成的功，我祷告我的教会会众和全世界那些正在收听我们广播节目的人，听到的不是我说的话，而是耶稣通过我对他们的心在说话。渴慕只有耶稣才能产生的果效。我不过是一个容器，我的话没有能力，但是因他的话，罪人得到重生并得着永生，患病的得医治，恶魔逃跑，婚姻被修复，并且家庭和睦，债务超自然的被取消，恐惧在他完全的爱里得以除去，心情被激励，恢复盼望，更新的喜乐。不是我们做什么，而是神白白所赐的恩惠。不幸的是，世上的人甚至连一些基督徒都不明白倚靠耶稣意味着什么。例如有些人认为凭牧师基于一些明智的策略或全面的10年倍增计划，设法把新造教会成员从150名发展到今天超过20000名。我国一位资深的基督徒先驱曾经问我在做什么会使教会有如此增长，我回答说，这全是靠恩典，耶稣白白所赐的恩惠。他回答说，是的，是的，我知道那是恩典，但是究竟你是怎么做的？当你停止做什么，开始倚靠神的属天恩惠，你就会开始经历耶稣一样的果效。不幸的是，在许多基督教圈子，恩典已经变成了陈腔滥调， 你看人们忙于做什么，他们总是想知道你做了什么才得到这样的结果。这本书的重点是鼓励你不要专注你在做什么，而是专注耶稣。停止努力赚取神的祝福，开始依靠耶稣白白所赐的恩惠，在生活中每个层面取得成功吧。当你停止做什么，开始依靠他的属天恩惠，相信我，你就会开始经历耶稣一样的果效。同样，当我写这本书时，我相信耶稣一样的果效就在你的生命当中。我不是想让你读我对你说的话，我是想让你领受耶稣放在我心里的话。我不过是一枚指针，我写这本书是为了将你指向耶稣。他会这样彰显他的同在，他荣耀全能运行在你心里，使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都得到耶稣一样的果效。甚至常常对你严厉批评的人都会得出结论，耶和华与你同在，你手里所办的进度顺利。神所爱的人啊，不要看你的外在环境或者你目前的处境，不管你的老板是不是基督徒，当你依靠耶稣白白所赐的恩惠时，他就会使你手里所做的尽都顺利。相信我，当这一切开始的时候，你的老板通常会开始注意到你有一点特别，你会脱颖而出。记住，与约瑟同在的神今天正与你同在，他的名字叫耶稣。因为耶稣与你同在，你可以期待你所做的都顺利。因耶稣与你同在，你可以期待你所做的尽都顺利。例如，你被调到销售部，你要相信你的销售团队将会创下公司前所未有的销售记录。如果你监管公司的财政，相信你会找到最佳的办法来节省经费开支，并且空前增加资金流。如果你被放在业务拓展的位置，相信耶稣会打开那些对你们公司紧闭的大门，因为你的生命中有他白白所赐的恩惠。或许你的公司不过是在硅谷初创业，但不知何故，微软、IBM、甲骨文里所有的大机构都喜欢你。他们弄不清你到底有什么特别之处，却争着寻求与你合作的途径，令你应接不暇。如果你想要经历耶稣一样的成功，信靠他，单单依靠他。亲爱的朋友们，这是神白白所赐的恩惠在运行。在自然领域，你可能不够格，没经验，但你记住，你所有的不合格都是在自然领域。你，神所爱的人，你是生活和运行在超自然领域。主耶稣100%与你同在，当你依靠他时，在主的眼里，你就是一个成功的人。他会使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尽都顺利。没有他，我们什么都不能。没有我们，他也不愿意做什么。在结束本章之前，我想教给你一个强大的原理，帮助你理解神希望你成功。我相信到此刻为止，你心里一定确定耶稣对你的成功有无限的兴趣。然而你可能会想，如果是那样的话，为什么我认识的基督徒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在他们的生活中经历耶稣一样的成功呢？根据我多年的侍奉经历，我从主学到这一点，没有他，我们什么也不能，没有我们，他也不愿意做什么。这就意味着我们需要意识到，如果我们不依靠耶稣，就不会有真正的、长期的和持久的成功。没有他，我们不能做什么。圣经告诉我们，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诗篇127:1。信徒们想经历他的成功，就需要认识到这个真理，并且开始单单依靠耶稣。有些信徒可能嘴上不说，但在他们心里，他们相信没有耶稣照样能成功。假如相信这个，并依此而行，他们就是从神的恩典中坠落，回到律法里去了，回到通过自我的努力试图取得成功。神的话语告诉我们，你们这 要靠律法称义的是与基督隔绝，从神恩典中坠落了。这是措辞强烈的警告，一旦你开始凭靠自己的行为和努力来赚取神的恩惠，你就是与基督隔绝，从他在你生命里运行的白白所赐的恩惠中转回到了律法体系之下。别误会，耶稣仍与你同在，他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但是依靠自我努力，实际上你就与他白白所赐的恩惠隔绝了。所以当我说没有我们，他不愿意做什么。真是这样吗？是的，耶稣是一个绅士，他不会把他白赐的恩惠和成功强加于你。你需要你愿意他在你生命中运行，他耐心地等待你相信他，他忍耐等候你倚靠他白白所赐的恩惠。正如约瑟相信并完全倚靠耶和华的同在，直到他的见证代替一切，他的荣光照耀约瑟所接触的一切。神所爱的人呢，让我们速速明白，没有耶稣我们就不会成功。如果我们选择不回应他白白所赐的恩惠，他也不会强加给我们。神白白所赐的恩惠永流向我们，耶稣在等待我们走到自己的尽头，他在等待你停止努力挣扎获取应得的恩惠，而是单单依靠他。所以开始安息在耶稣白白所赐的恩惠中，开始在你所办的一切事上经历他的同在，见证他的荣耀吧。